多国驻华大使齐聚北京支持乌克兰。乌克兰愿意同美国并肩打中共。西方领导人访问乌克兰。美国邀请蔡英文卸任之后到美国政界试身手。布鲁塞尔议会首度通过有我决议。反共斗士英国钢琴家着民国国旗上场。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25号礼拜日。在今日的新闻播报之前，请大家关注一个能够有效应对三高问题的信息，它或者能够为你和你所爱的人带来不少的益处。亲爱的观众朋友，在过去的三个几月里面，我们向你介绍了三高代谢宝，并且收到了越来越多的正面反馈。65岁的陈女士告诉我们，在服用降血压三年之后，她的血压仍然是偏高，但是当她停止了使用降血压药并且开始服用三高代谢宝之后，她惊喜地发现她的血压回到了正常的水平。她笑着说，以为是自己的血压计出了问题。
因为下压很难降的嘛。
是。
是啊，但是我觉得即系几明显低咗咯，下压就
系几多啊？数值
80啊嘛，试过70几都试过，不过我有啲怀疑吓，我咁低会唔会啊？有冇咁好啊？自己咁有啲怀疑。咁有一次度咧就80就130几，有一次咧就系30几嗰次咧就上高系120几，直情靓到不得了嘅120几同70几。不过我话系咪个机即系都唔信啊？我系咪嗰啲嘢事啊？还是部机啊？唔知啊！我自己当时就觉得从来冇好似咁靓过咁咯。
更多嘅信息，请访问健康520网站。我哋期待带俾你更多希望同健康嘅消息。在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两周年之际 ,2 月24号匈牙利、日本、英国、格鲁吉亚、意大利、德国、捷克等多国都举行了支持乌克兰的集会。不单只有因为俄罗斯侵略而寻求庇护的乌克兰难民，还有当地居民。23号波兰、乌克兰和欧盟驻中国使团在北京联合举办一场聚会，表达坚定支持乌克兰。当日泽连斯基在演讲里面说，任何正常人都希望结束战争，但我们没有一个人允许乌克兰停战。他强调必须依照我们提出的条件结束战争，实现正义的和平。23号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在北京多国聚会上发表演讲的时候，公开表达美国对中共继续支持俄罗斯好失望，同时亦非常关切中国企业助长俄罗斯军事工业复合体的行动，并且已经向中共有关官员提出这些关切。英国驻华大使吴若兰亦要求中共停止对俄罗斯的支持，同乌克兰进行更密切的接触。据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官网发布的消息，伯恩斯表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造成了二战以来对欧洲和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一个自由、安全、有秩序的未来，一个完整、自由并且和平的欧洲，在为乌克兰而战中一切都岌岌可危。俄罗斯彻底违背了联合国宪章，直接侵犯了国际秩序，普京必须受到威胁，以防止其威胁波及波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或立陶宛这些北约盟友以及北约本身。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尼被谋杀，将莫斯科执政者的残暴不仁、心狠手辣、目中无人、威权专制暴露无遗。伯恩斯反问话，所以中国做了些什么呢？中共继续向两年前违反联合国宪章、非法入侵乌克兰的俄罗斯提供政治上和外交上的支持。美国对此表示失望。中共媒体将这场战争归罪于北约和欧盟， 这个罪应该完全落在克里姆林宫的一个人身上，中共对乌克兰主权的存亡缄默无声。中央社报道说，美国使馆仲将这篇演讲内容发布在官方微博，引发大陆网友热烈回应，多数表态支持乌克兰。目前这篇演讲仲未受到审查删除。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6号和中共外长王毅会面的时候，曾经警告中方不要为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提供物质支持。王毅回应说，中方不接受美国方面的无端指责和施压。23号拜登宣布了针对俄罗斯的重大制裁升级，打击目标是其金融体系和军事基础设施。实施超过500项的新制裁，包括俄罗斯国有的国家支付卡系统、黄金生产企业 Uzira Zoloto 等等。这个标志着近两年前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波制裁。美国宣布对来自俄罗斯、中国、土耳其、阿联酋以及印度等超过90个实体实施新的贸易限制，被列入清单的包括8个中国实体。中共驻美国大使发言人刘鹏宇表示，美国对中国企业实施更多单边制裁是经济胁迫。另外24号据乌克兰外交部长库莱巴和欧盟高级代表何塞普·博雷尔的谈判结果，到3月底欧盟将向乌克兰提供17万枚炮弹。克里米亚塔达人领导人穆斯塔法·扎米列夫表示，一切都准备好了，我们可以摧毁克里米亚桥梁，但我们会在需要的时候这样做。泽连斯基对霍士新闻表示，会比俄罗斯在黑海带来新的惊喜。 X 平台账号大红的微笑认为，乌克兰的目标是将俄罗斯黑海舰队打到只是剩低黑海，将俄罗斯空天军打到只是剩低天空。俄罗斯空天军只有7架 A-50， 这个是开战以来损失的第二架，可谓重大损失。2月24号在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两周年，乌克兰国会议员冈察仁柯向美国呼吁，要求他们信守长久支持的承诺，并且说将来如果美国需要，乌克兰将会并肩对中共作战。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加拿大总理杜鲁多、比利时总理德克罗以及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一起从波兰搭夜车前往基辅，希望藉着这次访问强调西方对乌克兰的承诺。冈察仁柯向 CNN 表示，30年前乌克兰是在美国保障其国家安全、不被任何势力攻击乌克兰的承诺下自愿放弃核武器，现在乌克兰要看到这项保证。乌克兰不单只是为自己而战，亦是为国际秩序而战。守护乌克兰应该是所有美国人的利益。乌克兰可以扮演美国的重要盟国，万一将来有战事爆发，不理是同伊朗、北韩亦或是中共开打，美国需要盟友并肩作战，乌克兰都会做好准备。今日的乌克兰已经是个军事强国，但是乌克兰现在需要美国的支持来捍卫国土以及共同的价值。冯德莱恩在社交平台 X 上表示，庆祝乌克兰人民非凡的抵抗，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地支持乌克兰，在财政、经济、军事和道义上，直到这个国家最终获得自由。梅洛尼和杜鲁多预计将会和泽连斯基签署安全协议。最近法国和德国已经先后和乌克兰签署了价值几十亿美元的长期安全协议，但是拜登承诺的610亿美元援助却是受到共和党人的阻挠，这个令到几乎难以击退规模更大、装备更精良的俄军。 24号，拜登参加七国集团领导人的视像会议，会议将由梅洛尼主持，泽连斯基亦将应邀参加讨论。泽连斯基曾经警告说，如果俄罗斯取得胜利，俄罗斯部队可能不会止步于乌克兰边境。目前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已经转变成了消耗性的潜壕战，俄罗斯有更多人口可以补充兵员，军事预算亦更多，这个令到乌克兰的处境更加岌岌可危。乌克兰大量的村庄、城镇和城市被夷为平地，军队疲惫不堪，弹药短缺，俄罗斯的空袭几乎每日不停。世界银行最近的一份研究报告表示，重建乌克兰经济可能耗资将近5000亿美元，大约200万套住房受到破坏，将近600万人逃往国外。除了筹集资金和武器以继续战争之外，泽连斯基还在推动议会通过立法，允许乌克兰再动员多达50万人从军。到目前为止，俄罗斯财政仍然能够承受西方的制裁。虽然天然气出口下滑，但石油出货量却保持稳定，这个主要归功于印度和中国的购买。2023年俄罗斯的 GDP 增长了 3.6%， 不过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这个主要是受到国防开支飙升的推动，停滞或衰退迫在眉睫。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23号结束访问台湾行程，22号他拜会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的时候，邀请他在卸任之后到美国政界一试身手，蔡英文回复说 OK。 加拉格尔21号率领两党重量级议员访问团访问台湾的时候说，一个政党连续3次赢得总统大选非常难得，上次美国发生这种情况应该是列根总统以及继任的布殊总统，而台湾今次前所未有的情况亦印证蔡英文在过去8年中所展现的领导力、远见及力量，感谢蔡英文成为台湾以及自由世界的杰出领导者。现在自由受到威权体制的攻击，需要比以往更加警惕，才能够将所珍惜的自由传递给下一代。另外加拉格尔说，如果蔡总统有兴趣的话，威斯康辛州很欢迎蔡总统到美国的政界一试身手，虽然你可能这个资格条件比我们所需要的重要更高，蔡英文笑了笑说 OK。蔡英文感谢美国政府以及国会持续透过国防授权法等方式协助台湾强化自我防卫能力，亦期待在中国特别委员会去年公布经济报告中所提及的台美双重课税议题能够早日完成，指出台湾是全球民主和平重要关键角色，会积极走向世界。新的一年希望同更多理念相近的国家共同强化全球民主供应链的人性，创造全球繁荣发展。对于美国对台湾军售交付拖延，加拉格尔说，最好的做法是提供关键弹药或装备长期预算拨款，维持及提升相关单位的生产力，建议可以鼓励政府加速鱼叉导弹的交付程序，以提供台湾所需的吓阻能力。民主党首席议员克里希·纳穆尔提话，美国应该思考有哪些装备项目可以在台湾共同生产，这样一来可以降低智慧产权技术转移成本，亦可以满足相关工业量能，台湾好可能是潜在的重要合作伙伴，亦可以唔使担心世界其他地区对供应链造成嘅压力。2月23号，比利时布鲁塞尔议会经全会审议及表决，以70票同意、 10票弃权以及0票反对通过有关台湾国际地位决议案，要求比利时政府鼓励比利时外交部支持缓解亚太地区紧张局势的外交作为，并鼓励欧盟执委会扩大和台湾在商业及工业的合作。布鲁塞尔议会另外支持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国际民航组织以及联合国气候变化纲要公约等国际组织。该决议案并支持台湾和布鲁塞尔的商业交流，鼓励欧盟执委会扩大和台湾在商业及工业的合作，同时加强和台湾的伙伴关系。外交部对此表达感谢及高度欢迎。这一决议案是本届比利时国会及各区议会继2020年7月联邦众议院、2021年3月法拉蒙区议会、2021年3月联邦参议院及2022年10月亚龙区议会分别通过有台决议案以来，第五个由比利时国会及区议会通过的有台决议，亦是布鲁塞尔议会首度以通过决议案的方式表达对台湾和比利时双边关系的支持。今次议会首次以压倒性票数通过有我决议案，彰显台湾和比利时同为基于民主、自由及人权价值的理念相近伙伴。外交部表示感谢，强调未来亦将持续同比京区议会及区政府深化交流合作，拓展双边友好关系。伦敦火车站钢琴事件之后，英国钢琴家卡亚纳对小粉红展开反击，先是在火车站手拿着中华民国国旗，23号更加是着上中华民国国旗的上衣上场。卡亚纳在 Facebook 晒出相片，他身着印有中华民国的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的黑色上衣，配搭黑色的长裤，手插着口袋，并且佩戴墨镜，站在车站内。相片曝光短短一个钟头就吸引超过万人点赞，包括很多台湾网友。卡亚纳一月下旬在伦敦火车站公共钢琴演奏直播期间，几名手拿着中国五星旗拍摄中共宣传片的小粉红引用中共法律，以肖像权为由要求他停止拍摄，其中一个人还对卡亚纳咆哮。事件经直播之后引发国际关注。卡亚纳5号曾经在 Facebook 发布他站在车站公共钢琴旁边，手拿着青天白日满地红旗的相片，并且说台湾加油，吸引了超过16万人点赞以及台湾不同政治立场的人的留言。有人问他认为青天白日满地红旗象征什么，卡亚纳回应说这面旗象征自主、自由、独立、对抗霸凌以及不愿意臣服于威权政权，当这面旗受到压迫，它就更加象征自由和反抗，就好像车站内的公共钢琴以及中共试图压制的自由音乐。卡亚纳7号对中央社话，中共原本想在西方各国拍片做大内宣，但在伦敦惨败，压迫无法压止反抗，中共反而令他更加激进。卡亚纳13号对美国之音话，我热爱中国人民，热爱1949年之前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共不喜欢中国传统文化，他们是控制狂。你看法轮功的事情，他们的打坐功法，中国传统文化中共都不喜欢，他们甚至不喜欢中国的天主教堂，他们已经和梵蒂冈达成协议，现在正在创建所谓的爱国天主教会，令中共政府选择主教，他们想控制一切。这次新闻就和大家报道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的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的转发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再见。